请看罗马书第十二章啊，我们接的是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知道从十二章到十五章，这是一个段落。十二章到十五章是讲到奉献与奉献的生活，是讲到奉献与奉献的生活，也可以说就是以上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神在基督耶稣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真理的具体的应用，应用在哪里？在十二章到十五章。那我再说一遍呢，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很要紧。所以我们说这谁不知道啊？是啊，主的话又简单，是不是？又容易明了，但是我们要实实在我们具体的应用当中是什么？是第一章到十二章，因为到十一章，因为从第一章我们知道到第八章是讲到神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全备的救恩，他的恩典，他的恩典。第九章到第十一章是讲到神的计划，神的计划，他救赎的计划和他的真理。那我们得到了这两方面，给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又给了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明白了他的计划，他的真理。那现在呢，从十二章开始我们具体的应用，我们该如何的具体的应用。所以十二章就讲到奉献，十二章以后讲到奉献与奉献的生活。十二章的本身就是献为活祭，献为活祭和我们的应用，和应用，献为活祭和应用。所以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二节这个具体分段呢，我们每一小段我们具体的把它分开啊，就更看得更加细一点。一节到二节献为活祭，主要我们怎么奉献，我们究竟什么叫做奉献。我看这两节圣经给我们解释的最清楚了，献为活祭，献为活祭，这是对每一个基督徒的要求，每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啊的要求。所以保罗说，所以弟兄们，这个弟兄们就是指的众教会，众教会在基督里每一个人主对我们的要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一节到二节，这里保罗说，所以弟兄们，这个所以那就是承上积下，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既然有前面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他救赎我们，因着耶稣的血使我们得称为义，又因着耶稣为我们钉死，钉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因着和他，因着信和他同钉死，又因着他赐给我们的圣灵使我们能够承受肉体钉死，使我们承受，使我们向罪死，使我们向神活着。因着他这么大的恩典，又因着九章到十一章他这一个救赎的计划里包括了犹太人、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都蒙联系。你看在基督耶稣里本来都是不顺服的，然而我们都蒙了联系，都蒙了联系，这么大的恩典。又因为第三十六节，十一章的三十六节啊，我们大家看一下。因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在这里从三十三节到三十六节这样的称颂我们这位神啊，他的那个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他在称颂万有都是本于他，都是依靠他，也都是归于他。我们这些个微小的人，渺小的人，就在这一个万有当中今天还存活。正因为这以上的一切的一切，所以我们该把自己献为活祭。这个所以是这样一个意思啊，不是我们所以什么呀，所以就是因为前面神这么大的恩典临到了我们，所以弟兄们，下面保罗是一个劝勉，这个劝勉也是我们该做的，我们本身里是理所当然的，是我们应该把自己献上啊。所以保罗是说，我以神的他的怜恤，他的慈悲，所以保罗劝我们就是应当献为活祭。为什么要献为活祭？因着神的慈悲，我们本是不配的，我们的一切都是主给的，哪样是属我自己的，连我们这个生命都是主给的，活在地上是神给我们的，所以因着神的怜恤，所以我们还可以得以能够把自己献上，献为活祭。所以第一个原因没有别的，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就是因为神的慈悲，我们也理当把自己献上。下 面我们看一下怎么样叫做献为活祭。那保罗在劝勉，在劝你们怎么献呢？这里告诉我们将身体献上。这个身体是包括我们整个的人，整个的人，我们的身魂灵包括整个的人，要把它献上，就是奉献。献上的意思就不归自己了，献上的意思就是为主而活了，献上的意思就是把神给我的我再给他，献上的意思就是我们不再有自己的那一个主权，摆上了，献上了。好像好比一个牛一个羊要摆下放在祭坛上，这叫献祭，这叫做献祭。是把身体献上，这个身体包括我们每身上的每一部分的肢体都包括在内。我们的眼睛要献上，完全分别为圣，让我们的眼睛为主而活，为主而看，为主而看，而不是看东看西，都为了满足自己的眼目的情欲私欲而看。我们的眼睛要献上，我们的耳朵要献上，不再听不该听的，不听流血人的话，让我们的耳朵要塞耳不听流血人的事，让我们的耳朵专门听主的话语，听当听的，听着困苦人的那个哀声，让我们的耳朵能够听得见神的微小的声音，我们能听得见神对我们在呼召，我们听得见。这个是我们把自己献上了，献上就是我的耳朵为主而活，我的嘴，这是明显了。我们都有一个口，这个口我们有没有献上，和献和不献当然不一样。献的意思就是为他了，不再为自己了。献的意思就是不再为自己活了，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就是献的意思。是把整个的身体献上，外面的献好像还比较容易啊，我们的眼睛耳朵鼻子，我们的手我们的脚，确实都应该为主而活。更要紧的献就是我们心思意念都要献上，想主所想，爱主所爱，渴主所渴，恨主所恨，这都是把自己献上的意思。就以神为中心了，而不是以我为中心。本来我这个人是为我自己而活，一切为了我，以我为中心，满足我自己，我要怎样怎样。现在一个现象的意思就完全不同了，完全不同了。所以这条线大家看一下，罗马书14:7-8，什么叫现象？现为活祭啊，特别说这个现为活祭。什么叫活祭？14:7-8，这里说，这是保罗啊在劝勉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这样的人就是献为活祭。这个活祭为什么不说死的祭？是一个活祭，就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活在地上，要活出基督来，要为主而活。死了你就不能为主活了。是的，我们为主而死，但是我们最要紧的还是为主而活。我们有限的时间，有限的光阴，有限的人生，有限的精力，我们是否为主而活？所以保罗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一个人为自己死，就是死活为主。这样人就是献为活祭，活都活不好，那你最后也不可能为主死。为主死那是最后的一关了，是不是？如果我今天为主都活不了，你到时候一定是像我们过去似的年轻，哎呀为主为主，真正苦难来到了，贪生怕死，是不是献不上啊？献不上就投降了，献不上就妥协了。所以说还是为主活要紧，是不是？献为活祭，当作活祭，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要为主而活，为主而活。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4-5再进一步给我们解释怎么样叫当作活祭。这当作活祭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命要与主同死，你才活出基督来。如果死不在我身上发动，那生也不能在别人身上发动。这就是林后四章，我们大家稍微看一下啊，林后4:11-12，活出基督来，献为活祭，怎么样献？林后4:11-12，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基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就彰显出来。就我们这个人是该死的，我们活在地上，让基督他那个生命在我身上彰显出来，这就是当作活祭。当作活祭不是我活出来，我一辈子也活不出来。我们怎么活出基督来？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彰显出来。所以第12，请大家一起念，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 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好，就这一节圣经，死先在我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死在我身上发动，借着这一个已经与基督同死的这一个生命，就能够把基督活出来，带到别人身上，叫别人能够因着我们而活。所以叫生在别人身上发动，这叫做当作活祭，当作活祭。常常我们啊活得不好啊，也蒙恩了，也奉献了，但是呢活得不好，没有真正的啊这个经历到死先在我身上发动，没有真正经历我与基督同死，像保罗在加拉太二章二十节一样，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这也是这个意思。所以这句话，所以我们可以找出很多的声音啊，证明实实在在保罗就是这样一个人。保罗讲到他自己，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真的肯与基督因着信同定十字架，那你就能够什么，活着不再是你，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出来。现在看一下五章，零后五章的第十五节，哥林多后书五章的第十五节啊，这也告诉我们怎么样叫做当作活祭。十五节，请大家一起念，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个死是耶稣替众人死，替我也死了，所以我今天活着的人就不再为自己活了。也可以说我因着信，我那个旧的生命与基督也死了，他替我死，并不是我们真死，是他替我们死，我们和他同死，替死同死。所以接着我结果下面呢，就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着。所以我们感谢主啊，这是因为基督他先替我们死，我们今天才能够成为一个活祭，把自己献上啊。这个先决条件是因为基督已经替我们死，如果基督不替我们死，我们肉体老我不死，我们怎么作为活祭？是的，因为他的十字架的功劳，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啊为主而活，活出基督来，当作活祭，当作活祭。这实实在在就是不再为自己活了，是为主而活。是保罗在腓立比书也讲，是不是或死总是主的人啊？他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也提到。下面就告诉我们，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这又一个条件了，是吧？所以每一句话呀，都是告诉我们，我们究竟是应该怎样的献为活祭。不但是我们应该完全把身体献上，完全为主而活，而且是圣洁的，这一定要是圣洁的。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真正要成过一个长圣的生活，要完全圣洁，不能这里面还带着罪恶。不能够这里面还不肯对付老我，或者肉体也不肯对付名利欲交财色，那是我们的致命伤啊，是工人的致命伤，是吧？所以对付好的人，那你就真正圣洁。所以这一个当作活祭，这一个奉献是圣洁的，是圣洁的。那要远离罪恶，要恨神所恨，要追求圣洁，要追求圣洁，要肯天天对付自己眼睛耳朵我们的肢体的每一部分。既然我们要活出基督来，那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我们的思想意念，我们都要把基督活出来。那每一部分都要经过十字架，都要经过主的血把我们洗净成为圣洁，要经过主的水把我们洗净，用水借着道把我们洗净，也要借着圣灵把我们洗净，使我们成为圣洁啊，圣洁的。这样的活祭是真正的活祭，底下是神所喜悦的，因为是圣洁的，所以是神喜悦的。因为是无条件的把自己献上了摆上了，这就是神所喜悦的。因为神所要的祭，今天不是外面的祭，听命胜于什么顺从，是不是？顺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就说明我们是完全的听主的话，肯把这样的把自己献上，那是主喜悦的，主喜悦的，主喜悦的。这个活祭也就是圣洁的，是圣洁的。这个圣洁的意思包括我们完全的没有自己，不但说我们追求到我们不犯罪，我们没有罪恶，不再被罪恶辖制，脱离罪恶的捆绑，而且脱离己的捆绑。有的人说圣洁吗？是啊，我们现在也不再去撒谎了，不再去怎样，但是常常我们里面还有一个老我，这个己还没有对付好，主要是要圣洁，要完全空了，没有自己， 是神所喜悦的。下面说，你们要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这句话出了一个侍奉，所以什么叫侍奉？献为活祭就是侍奉，是我们过奉献的生活啊，那这是侍奉。所以他前面讲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后面说如此侍奉，这就是侍奉。侍奉不是说你拿一本圣经坐在这里那才算侍奉，真正的侍奉是献为活祭，献为活祭，活出基督来，为主而活，不再为自己而活，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像主耶稣就是主所喜悦的那个仆人，多么谦卑啊，多么的顺服，是主所喜悦的，不喧嚷又不扬声，街上都听不见他的声音，所以他是神所喜悦的那个仆人。而且呢，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告诉我们说这就是侍奉。我们常常不懂什么侍奉，这就是侍奉，献为活祭，这就是侍奉。而且呢，是理所当然的，就是我们不要觉得自己是做了什么，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本该如此，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应该觉得自己不配，不是我做了什么功劳。为什么说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主耶稣的爱救赎了我们，所以我们理所当然的应该为他而活。为什么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主在我们身上还继续的在工作，过去救了我们，现在他还继续的在我们身上做工，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为什么是理所当然的？那就是这个侍奉是神的旨意。那在接下来第二节就更清楚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要寻求查验神那个可喜悦的旨意，侍奉就是神的旨意。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这就是神对我们的旨意，就是说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所以我们该这样的侍奉，我们本该这样。为什么说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因为这样的侍奉是有永恒的价值，存到永远的。你在主旨意中就是存到永远。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这世上和其上的情欲，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怎么样，永远长存，永远长存啊！主耶稣也说，天地万物都要废去，我的话啊，一点一话都不废去，主的话不废去。我们今天活在他的里面，活在他的话里面啊，我们这样的侍奉叫做主话语的侍奉，叫做主要求的这个侍奉，这个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讲的这个理所当然，我们想想有很多的理由啊，告诉我们，我们实在是应该如此啊，主也配得我们这样竭尽其力的全心全意的来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底下第二节更重要了，为什么更重要呢？一个献为活祭的人应该心意更新改变。如果我们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了，我们心思意念还没有献上，心思意念还没有更新，还没有变化，我们还是活不出来，活不出来。因为最根本的活出来是我们的心意更新改变，就我们的思想意念。什么叫心意更新？就是心意，这个心意两个字，就我们思想和我们的意念，我们的看法，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宇宙观到底跟这个世界有没有不同，是吧？所以第二节啊，我想更要紧了。第二节就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样的进一步的告诉我们应该怎样的献为活祭。献为活祭的人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所以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包括什么？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精神的骄傲。这世界所包括的不是说外面你不要喝酒，你不要赌博，乃是说这是世人的看法，世俗的观念。现在的人，这个世上的罪人，他们所有的这个思想和意念，他们所追求的，他们的样式。所以保罗在灵前第七章中，这世界的样子都要过去了，所以要手足安藏啊啊！我们要全心专心爱主，殷勤侍主啊！这是世界的样子，这世界的观点，这世人的看法，我们要改变。这个改变我想绝不是一朝一夕，但是我们天天要学习主的道，借着主的话使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要更新要改变。所以只有主的话来造就来改变我们，使我们本来是那样的观点，处处自私，处处考虑这个虚荣，处处追求的是外表，处处是讨人喜欢，处处是满足肉体情欲的这个要求需要，而改变成一个讨神喜欢，分别为圣，以神为中心，本来是以我为中心，是不是？世界是什么意思？都是以我为中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哪个人不为自己？是不是？所以 所以提摩太后书保罗也讲啊，这末世的危险里，第一就是人要专顾自己啊，都在顾自己。所以这样的世界观，这样的看法，要整个的改变，要更新，心意更新而变化。具体的怎么变化，我想就是灵力祷告，灵力读经，在圣灵里，因为圣灵是更新我们，主的真理，主的道，那个改变我们，使我们从旧人变成新人，变化。一个人生命要改变，生命不改变，当做活祭还是一句话，还是靠不住，还是根本不是真实的，不能实际的应用。实际应用是我们不断的谦卑，愿主的话来改变我，改变我。我从前是这么个想法，现在我就不应该这样的想法，我应该以神为中心，而不要以我自己为中心。人多么自私，多么狭窄，我们的爱也是多么有限啊！以自己为中心的，是啊。所以，那什么叫做不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呢？也就是我们不断的追求当中，追求爱主所爱，恨主所恨。我们的爱正观呢，喜怒哀乐都随主的旨意而改变了，而转移，而不是随自己，而不是以自己为中心。底下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那个旨意，要查验神的旨意，也就是现为活祭的人是活在主的旨意当中，是为神旨意而活，是遵行神的旨意。像保罗一样，保罗的一生就是遵行神的旨意。他不管今天是什么狂风大浪啊，是千难万险，是啊，他总是要什么坚定的来奔向神的那个旨意。这就是说，叫我们要查验，第一，你怎么样对神的旨意，你怎么遵行？首先你要查验，这个查验的意思就是寻求，这查验神的那一个旨意是什么呢？一定是善良的，是纯全的，是不带着任何的企图目的的，是没有其他的动机的，是善良的，是纯全的，是为别人的，是为千万灵魂的。那个旨意一定是神的心意，也就是合乎神的那一个本性的那个慈爱的那个旨意，是不是？要寻求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而这个旨意是可喜悦的。这可喜悦的意思是神喜欢的，是讨神喜欢的，是合神心意的那个旨意，我们要查验，那你就是现为活祭的一个最根本的。现为活祭就是为神旨意而活，现为活祭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主耶稣更是我们的榜样，他的一生就是遵行父的旨意，遵行父的旨意，没有自己的意思，而且遵行到底，遵行到底。所以我们要效法大卫，也是我们的榜样。大卫为什么说是合神心意的人？因为他啊是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这就是啊告诉我们是合神心意的。所以一节二节非常要紧，告诉我们我们要献为活祭。我们为什么要献为活祭啊？我们当怎样献为活祭？我们这个献为活祭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整个的人要给他，要献给他，不再为自己活，而且是圣洁的，是神喜悦的，是活在他的旨意里，而且这就是释放，而且更新改变这个人整个生命，改变才能够活出神的旨意来。下面我们再看第三节到第四节，三节四节是讲到对自己，因为这个下面的应用方面呢，有对自己的，有对肢体的，也有对众人的，我们应该怎么对待。三节四节就是看自己何中道，怎么样对待自己呢？我们看自己要合乎中道，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那我们看一下三节四节，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保罗非常谦卑。第一段他是以神的慈悲来劝人，第二段我凭着神赐给我的恩，因着神的恩典，我今天来劝你们，来劝大家说你们个人啊，说劝怎么样？对个人说，说什么？下面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什么叫做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自己本来没有这样的生命，还以为自己了不起啊，过于所当看的，把自己看得过高，把自己估计的过高啊，那就是什么呀？你就是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而实际呢，要根本做不到。好像这个小孩子啊，穿上了什么呀？穿上军装。是不是好像小孩子做大人？你怎么做？你小孩子穿着警察的服装，你去指挥也没有用，是不是？不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叫这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你要看得合乎中道。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大小，也是根据每一个人你生命的大小，你生命的程度，你信主对主的信心有多大，这是说明我们对他的这一个认识，我们自己的生命 长大到什么程度，你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不要夸口。我看这里我们就举例彼得就是这样，耶稣要上十字架了，这彼得好刚强啊，我就和你同死我也不能不认你。耶稣不是说吗，今夜你们都因我的缘故要跌倒，彼得头一个就张嘴了。那他自己很自信，所以一个人过于自信的人，也就是把自己过于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过于所当看的就是你本来你根本没有这样的生命，还有就不够沾惊，那不是谦卑的态度，是一种骄傲的态度，还有就是不认识自己。如果我们沾惊，我是不行，但是我沾惊恐惧也不至于像彼得似的转眼之间当夜就三次不认主。那我们自己不也是这样吗？我以为我能够下监，彼得是说我就是哪怕为你下监为你死我也不能不认你。哎呀，彼得这个心是很宝贵的，我想他是也不是说的虚谎的话，但是呢把自己看得过高了，过于所当看的，结果彼得呢当夜就失败，当夜就去给你看一看，又照着神给我们的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在旧约里啊，十世纪讲的流变，人家纳斯塔利之败是西布伦之败，都是拼命的敢死队去攻打这个叶宾王，攻打这个西西拉，去得胜仇敌，是甘心牺牲自己。而流变呢，那圣经上特别形容，在十世纪第五章第十五十六节，流变之派是怎么样光景，心中是设大志，设大谋，有大志，好了不起啊，但是呢没有行动，却是坐在哪里啊，羊圈里面，人家在打仗，他们我立大志，我有大谋，拉了半天结果自己连动都不动，是不是？所以这可不能够这样，那你就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啊，没有照着信心程度啊，就根本没有动嘛，那也说明他根本没有这个怎么爱国爱民的心，而自己呢又设大谋又设大志，就坐在羊圈里，而且听那些个什么呀吹笛的声音还消遣呢，啊，不以国民的危急而怎么样而冲而怎么样的来去牺牲自己啊，但是呢他却是设大谋立大志，啊，所以我们今天还是少说要多做，而不是啊这个要看着合乎中道，合乎中道就是你生命到什么程度你就说什么话，我不行我就说我不行，不要觉得我能，我们常常啊我行啊我能啊，其实这都是夸口，是吧？底下所以底下第四节就说，正如我们有一个身子，一个身子有好些肢体，就是你不要以为你自己除了你别人都不行，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那就说明呢我们是互为肢体的。所以下面一段从五节以后就讲到互为肢体，三节四节就是说我们对自己的态度很要紧，每一个个人我们把自己看得过高，或者觉得唯我独尊，或者是没我这个地球都不转了，那你就是没有看得合乎中道。因为身子有好些肢体，是保罗说这个比喻太好了，无论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和保罗在这里也特别讲到肢体的功用，那就不是你一个人了，肢体不都是一样的用处，你发挥你自己的用处，你不要觉得你样样都可以样样都能，这就是看得没有合乎中道啊，不合具体的情况，这就是，那也就是我们要谦卑认识自己，也要发挥自己的作用，但是不要以为就是自己就行了啊。所以底下我们现在看第五节，五节到八节，互为肢体，我们怎么对待呢？我们应该认识我们是互为肢体，而且职责是专一，每一样保罗特别讲的要专一，什么叫专一？你看这里有多少个专一，这专一的意思就是你做什么就像什么，你是怎么就是怎么，主给你这个恩赐你就做出来，你就像这个恩赐，你就要专一，你别这个山要看那个山高，你就不专一，因为肢体互相为肢体，互相都有不同的用处。所以我们现在看看第五节，保罗在灵前十二章，我们举不胜举啊，等一下我们也看两节就知道了。所以保罗这里说，我们这许多人啊，教会里面呢 啊许多的同工，许多的肢体，每一个信徒都是很宝贵的，都各有各的用处，都能发挥自己的用处。所以这里说，我们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大家成为一个身体，但是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那一个前面的第三节第四节就说明什么呀，他没有互相联络，他只看到自己，把自己看得过高，而轻看别人，忽略了别人啊。所以说要互相联络做肢体，互相联络的意思就是彼此在基督里面互相的来配搭，彼此都相需，哪一个作用都不能缺少。所以保罗在灵前十二章 耳从哪里闻味呢？所以他说，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就是说每一个肢体它有各自的用途，不同的用途啊，发出不同的这个功用来。幕后保罗在临前十二章幕后也提到，也提到什么呢？就是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士，第七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的，说方言的，就是不同。所以下面说其都是使徒吗？不可能都是使徒，也不是都是先知，也不是都是教士，也不就是说什么医病的或都说方言。现在有人在讲大家都要说方言，方言是最后一个恩赐，方言也不过是恩赐当中的一种。那所以这里保罗就是讲到互为肢体，互相联络做肢体，要发挥出肢体的作用。所以下面我们再翻回来看看保罗这里怎么讲，这是第五节，就是第六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那具体的就讲到什么不同，或说预言的，说预言也是传道的意思啊，有的时候他翻译成为传道，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来说预言。前面说照信心的大小，这里说信心的程度，这个信心的程度不但是自己的，我想也是对方的。他根本没有这个信心，你讲了一大堆的什么属灵的预言奥秘，根本人家也不能领受的。信心的程度你来说预言啊，信心的程度那就说的恰到好处，按时分量。对什么人？对那渴慕的人你可以讲，像保罗说的啊，对完全人他也讲奥秘，讲智慧，讲奥秘，讲智慧。但对一般人他就是讲基督和他十字架，你讲奥秘讲智慧他根本不懂嘛，所以就是照着信心的程度来说预言。或做执事的就当专一，下面就几个专一。做执事叫像执事，什么叫专一？专一的意思就是说主所给我的我就忠于我的本职，专一，你做什么像什么。做执事，教会里执事的工作也很复杂的，是不是？你要顾念各个方面，那这里有什么需要，对内对外啊，这个钱大家奉献应该怎么应用，怎么使用啊，应该怎么奉献，是吧？或做教导的，那就当专一教导啊，像保罗一样啊，他是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劝勉人，警戒人，那在教导上也要专一啊，要专一教导。底下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啊，这也是一个恩赐，特别会跟这个劝化，我想就是特别是面对面的这种工作非常要紧，像个人拜访啊，一些个这个谈话的工作，其实在神家里也需要。有人可能闹老旧人绕圈绕了不知道多少日子了，我们连理他没功夫，连理都不理他，连关系也没有，没心关系也没有力量关心，到这个地步那就需要有人劝化，就劝化他，让他不要再绕圈啊，你知道他的毛病在什么地方，是吧？怎么带领他专一爱主，怎么样来亲近神，是做劝化的工作。你就叫专一劝化，你是像个劝化的，你这里劝化，那里又是又去要买东西，就要去做这个做那，人家的事情你也要管，是吧？有具体的分工，这就是专一。下面施舍的，下面有三个要求，对施舍的叫诚实，不要虚虚假假，那诚实就从内心里出来的，实实在在的真正的施舍。治理的就当殷勤，治理的工作一定殷勤，你不殷勤啊，那简直的，是不是啊？那这个家就乱了，没有秩序了。那怎么样的把卫生搞好？怎么样有次有序？怎么样这个账目？怎么样的啊？这要清账，要总结，要怎么样啊？要治理啊！就他殷勤，这个缺不了殷勤，你懒惰就是不行，是吧？怜悯人呢、啊，你就当甘心，你可能要跑路啊，你怜悯人，你要帮助人，是不是、啊？你要去雪中送炭。去怎么样的去帮助人，去怜悯人，那你就要甘心，甘心就是牺牲，不怕牺牲。所以这些个我们就到此为止啊，这一小段就是怎么样互为肢体，职责是专一的，互为肢体。下面我们再看九节，九节到十三节，我们这次就分细段了，九节到十三节是一小段，这一小段里我们看看就是信望爱的操练，就是我们具体的操练，在信心，在爱心，在盼望上各方面的操练，也可以说是敬虔与爱心的操练，在敬虔与爱心的操练，在我们面对的各样不同的环境，不同的遭遇，或者遇见不同的人，对别人怎样，对自己怎样啊，在这一小段里也是非常重要，就是九节到十三节，信爱望的操练，也可以说敬虔的操练，爱心的操练 首先就讲的爱人，你怎么爱人？爱人就不可虚假，你虚假怎么没有爱？是不是啊？人家又渴又饿，或者根本也没有衣服穿，你说你平平安安回去吧，上帝赐福你，这就虚虚假假。所以约翰说，我们的爱心要在，不是在言语和什么呀？不是在言语和什么舌头上，乃是在诚实和什么行为上，就实实在在的要行出来，不可虚假。雅各书也提到，我们不要虚虚假假，叫人平安的回去，你却是没有真正的爱心。底下恶要厌恶，善要亲近，你看多简单的这句话，恶要厌恶，善要亲近，这也就是咱们平常老说的，我们要恨神所恨，爱神所爱。神爱的就是他喜爱良善，他喜爱良善，他不喜爱祭祀，他不喜爱你外面怎么钱怎么样进钱，都是一个外表，他爱的是什么？良善。所以我们要善就要亲近，恶你就要厌恶，远远离开，恨神所恨，爱神所爱。这就是恶恶好善，用神的公义就包括他的恶恶和好善。底下第十点，爱弟兄要彼此亲热。那你怎么爱弟兄呢？爱弟兄不是一句话，你要表现出彼此亲热，就互相关心啊，不是他今天病了我也不知道啊，他心里这么难受我也不理他，是不是？彼此亲热，只是真是表现从里面流露出来的爱。这亚伯拉罕是吧？对一个什么？对一客旅他都这么爱，爱到这么火热来接待客人，是吧？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恭敬人这个英文的意思就是要彼此恭敬，要超过自己，就是完全不顾自己的，这样的去彼此恭敬，恭敬别人。在爱里面就要彼此恭敬，那这个彼此恭敬的意思也是彼此尊重，尊重互相，互相的尊重，而不是别人都不对就我对啊，或者是根本不坐下来去聆听别人的意见，别人的想法，别人所吐露的他的疾苦，你一点也不去听，那你就对别人根本没有一个尊敬的态度。所以恭敬人要彼此的，要彼此的，是吧？底下第十一点殷勤，下面就讲到侍奉方面了。第十一就讲侍奉的态度，我们既然把自己当做活祭献上，那你应该怎么侍奉？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就是殷勤火热，而且常常，这是侍奉的一个态度啊。我们都在侍奉啊，教会里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在教会的工作上有份，哪怕站站单子，哪怕是摆摆凳子，哪怕是擦擦桌子，哪怕是这个送饭，大家分菜。我看那些小孩子都在分菜啊，这幼子这些青年他们都在帮忙分菜，是啊，分汤分饭，是啊，帮忙。殷勤不可懒惰。一个懒惰就什么都不做了，都让人家做，我就是吃现成的。心里火热，怎么样就殷勤，怎么就能够常常服侍主？最要紧就里面有没有火，我看最关键的就里面有没有被主的爱火烧起来。如果我们真的被主爱火烧起来，我们就能够殷勤，你就眼里有火。有的人叫眼里没火，是啊，人家忙死，他就是坐在那里什么事看不见，没有火。还是你们不叫我做，还用叫你啊？你自己就应该知道，因为里头没有火吧，没有这个爱。所以这个火就是爱的火，把我们大家从里面能够烧起来，那你就能够殷勤不懒惰，常常服侍主啊。没有说我今天又什么样，又是灰心了，又受了什么挫折了啊？他叫做什么呀？叫做这个不会受什么挫折的啊，就是永远是这样的火热的，常常这里面就是无论什么遭遇，无论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可能人也没有夸奖你，可能你做事也没有人看见，但你永远是这样，常常服侍主，就是你永远是这样。所以教会里有一些人就是默默的在服侍，他们从来也没有扬声，也没有做什么事情，也没有说什么话，但是他们的服侍实在叫人钦佩，默默的在做些事情，在服侍弟兄姐妹。底下我们看第十二节，十二节就是告诉我们在苦难中呢，什么叫指望中要喜乐，就长期的等候中，在指望中，也可能在苦练中，在十字架啊，我们遇见十字架，遇见逼迫，遇见难处，这是你要在指望中要喜乐。指望中也就是在神的允许里面，可能现在你看不见，但因为你主给我们那一个指望。我们这个希伯来书第二章啊，讲到主耶稣啊，十二章，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他因那我们看一下十二章的第二节，讲到主耶稣第二句，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以后呢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这就是 望啊，我们的指望什么？就是那一个活泼的盼望，那一个喜乐就是最终的得胜，那个喜乐就是最后主耶稣与父又合一了，回到父那里去。因着这一个摆在前面的喜乐，所以他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如果没有这一个指望，谁能够得胜呢？啊，我们怎么会喜乐呢？这个喜乐就是说，你在不能喜乐的时候，你还要喜乐。这个喜乐就是说，因为你蛮有指望，所以你就喜乐。或者在病痛当中，或者在长期的苦难当中，我们能不能这样啊？所以说在指望中要喜乐，因为有主一句话，所以你就能喜乐了，也就是说能够安息了，能安息了。要不然的话好像遥遥无期，是吧？所以我们需要活在指望中，活在允许里，活在信心里。这一节也是信心的操练，所以前面告诉我们有爱心的操练，现在我们有信心的操练和盼望的操练。所以这一段里离不开信爱望，信爱望是生命的，生命的什么呀？生命的一个果子，是吧？生命的果子能够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下面在患难中要忍耐啊！启示录第一章告诉我们要在基督的患难里有份，在基督的国度里有份。你一定要在基督患难里有份，但是你仅仅患难还不够，你还要忍耐啊！我倒是遭患难了，忍不住，忍不住，那你就失败了；忍不住，那你就不能到底。不能到底，你就不能得到主给我们的冠冕，是吧？所以我们要在患难中要忍耐。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二节，我们若能忍耐，就与他一同做王。所以做王的生命一定是能忍耐，要学习忍耐，要操练这个忍耐啊。所以雅各书第一章告诉我们，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我这个人常常忍耐不住了，以后又蹦起来了，又火热，又火起了，发脾气了，又着急了，或者是、啊、算了算了，又不忍耐。这就是你忍耐一半，让你要忍耐到成功，让我们成全完备啊，才能够什么呀？才能毫无缺陷，才真的在他的那一个国度里能够有份啊，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那你不能缺少忍耐。约伯是一个忍耐的榜样，所以约伯也经过失败，在之中呢，看见他忍耐到底啊，所以神给他美好的一个结局啊。下面祷告有恒切，这更不容易了。我们都在祷告，但我们常常祷告不够恒切。这恒切就是受什么挫折你要祷告，祷告不可灰心，要常常祷告。而且这个祷告有恒切的意思，我不能祷告我还要祷告啊，我没有力量祷告，甚至我信心没有的时候还要祷告，我照常祷告。你要恒切，看见果效祷告，看不见果效还要祷告，不管在多艰难当中，多么乱的环境，所以说随时随地啊，无论什么样的遭遇、什么环境，我们都能祷告，这才叫恒切啊，要恒切，是吧？所以马可罗的复兴就是由于当时这些个门徒怎么样，同心合意、恒切祷告的一个结果。没有恒切的祷告，怎么会看见五旬节的云降下来啊？底下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宽待，这又是讲到操练爱心了。这个爱心要什么呀？要帮补缺乏的圣徒。我们有余，我们要想到缺乏的。现在我们教会里也有缺乏的，本来就没有钱，靠打工而活，现在呢他又病得这么厉害，病得够厉害的呀，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帮助？应该，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点，哪怕是你几个小钱，我们应该有点帮助，应该表示出来。那不然怎么就为他祷告祷告，缺乏不帮助？他是缺乏嘛，他确实是缺乏，也不要说哦，人家都奉献，我就不要奉献了。缺乏要帮助，客要一味的款待，这是一个恩典，这是一个恩典。亚伯拉罕有这个恩典，是吧？也得到了这个恩典了。客要一味的款待，你接在客里，你不知不觉你接在天使，你不知不觉你把神都接进来了。亚伯拉罕不是这样吗？创世纪十八章，我们常常把恩典呢拒绝。你要知道，你接待客里是恩典。什么叫客里？住在你家，住在我们这里啊。比如有些肢体他们临时来的，这也算是客里，是客人吗？那我们应该怎么关心他们的冷暖啊？关心他们的啊，哪怕一杯水。耶稣就是这句话，我常常就想这句话是最感动我。是你哪怕把一杯水，你给小子里的一个，这人最瞧不起小子一个小孩子，或者是最软弱的，你根本不大起眼的人。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这个人不能不得赏赐。这就是客要一味的款待，我们不是为赏赐，但你要知道这是个爱心的流露。如果你失去机会，恐怕没有了，那他再也不来了，是吧？所以我们要 一味的款待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要一直是这样，而且对每一个人这样。你不要再来两个客人，这两个客人厉害一点，你就有一个样子，是不是？你就奉承他，你要特别的款待他。那这两个人老实点，你就有一个样子。所以我们可千万不要这样一味的款待，无条件的，一味的这样，始终是这样。底下这就到十三节为止，这一段啊，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要在敬虔、在爱心上好好操练。具体的怎么操练，那我就想我们大家自己回去看，就彼得后书第一章，那就是信心，对，那就是一个敬虔的操练，就是彼得后书第一章五节到七节。有了信心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要加上这个节制，要加上这个敬虔，又加上这个忍耐，还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最后加上爱众人的心，这样的操练敬虔。最后一段就是十四节到末了，爱心待众人，最后一段就是爱心待众人。待弟兄你还是比较容易，待众人这就包括什么样的都有，甚至最后一小段就是包括爱仇敌，那最后也包括爱仇敌，我们能不能爱得上来。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十四节，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也告诉我们，应当欢喜快乐，是不是？如果人因我的缘故辱骂你们，逼迫你们，用各样的捏造各样坏话来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所以我们要给人祝福，因为你这么逼迫我，上帝把福都给了我了，所以我更要给你祝福了，是不是？因为这个福气来到了，恩典来到了。我们是人家一逼迫一误会我，一瞧不起我们，一误解我们，或者是毁谤我们，简直吃得叫难受死了。所以你应该觉得这是个恩典领导，这是头上的膏油啊，这是祝福。耶稣说的，你们就有福了，而且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所以要给人家祝福。他逼迫我们要给你祝福，而且我们怎么就知道这些逼迫我们，他们不能成为一个保罗呢？是不是？逼迫教会的这个扫罗，这么厉害的一个扫罗，这么凶狠的一个扫罗，最后成了保罗了呢？成为大使徒，成为基督的使徒，满足身心的使徒呢？所以你只要为他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别一天到晚老骂。我们不要这样，我们今天攻击的是那个背后的魔鬼撒旦权势，那个敌神的权势。对于这些个人，不管他是谁，他是高干，他是党员，他是解放军，他是什么团员，我们都要爱他们，也为他们祷告。而且确实看到很多很多人蒙恩了，实在是蒙恩了。而且他们逼迫的时候，他们是不知道，他们是不知道的。斯蒂凡最后是在祝福啊，为他们代祷，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啊。斯蒂凡最后跪下祷告，就要殉道之前啊，斯蒂凡是跪下祷告，为什么？为这些罪人祷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也是这样的，为罪人祷告，为这些钉他十字架的人祷告。所以求主把这样的爱赐给我们。下面十五节是同苦同乐，你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我想啊，我们首先要和主的关系要这样，主受苦，我们和他一同受苦，所以将来我们和他一同乐。你跟主做不到，你跟人更做不到。与主同苦同乐，那你就能够对肢体、对别人，这个人还不一定是信主的，不信主的他有非常好的事情，你也和他一同快乐。比如说他这个什么丢了东西了，他找回来了，那这是一个应该高兴的事情，是不是？他又受冤枉了，今天呢他平反了啊，他的冤被什么呀？这被伸了啊，那你也要和他快乐。我们能不能与喜乐的人都能够同乐呢？所有喜乐的人啊，能够同乐，好像看来与爱哭的人同哭是容易的，是不是？因为人的本性都是比较怜悯人，但是他喜乐，他今天升高了，他有地位了，或者是他怎么样好了，那与我有什么关系？可能还有点嫉妒，不高兴，乐不起来，是不是？与主同乐，同苦同乐，那还要与别人同苦同乐。怎么样叫与主同苦同乐？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耶稣打了一个比喻，耶稣说我怎么形容这个时代的人？马太福音啊，第十一章，这第十六、十七节。耶稣说我可用什么比这时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上招呼同伴说，这就是透出神的心。主耶稣的心就是说要我们能够和他同苦同乐。怎么样叫和他同苦同乐？十七节大家念啊，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 这什么呀？喜怒哀乐以我为中心，我高兴我就高兴，我不高兴就不高兴，管你高兴不高兴。这样的人，我想就是没有自己的人了，是不是？以喜乐的人就成了。他高兴，他今天丰收了，他今天就是神大大用他，我是不是高兴？我应该这样。本来我是不会的，确实不会。他这样最好我也这样，是不是？还有点嫉妒在里面，是不是？最好我也比他高一点，那这你就乐不出来了嘛，一定就乐不出来了，是不是？他今天主这么用他，他今天结了果子，他今天这么丰收，我也大大高兴，要一同乐。那一爱哭的人也要这样同哭，是吧？我想啊，米非弗设跟大卫的关系真正是这样，因为米非弗设他认自己是不配，我是扫罗家的人，我是该死的，我是个死狗，是不配的。所以他真正与大卫是叫做同苦同乐。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米非弗设是个瘸子，没有去，是不是？他最后还被仆人呢所出卖，他没有去陪陪大卫，他也没有给大卫送一点东西。但是呢，他的心是真正的，没有修脚，没有去胡须，也没有洗衣服，这样和大卫同苦，同甘共苦啊，这叫做同甘共苦。所以大卫回来说，他亲自去洗，去什么呀？去迎接大卫，与大卫同乐呀。同苦才会同乐，你根本苦都做不到，不能同苦，你也不能同乐。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跟谁受苦的耶稣啊，将来与主同乐，是吧？但是我们和同工和肢体，甚至普通的一个小子小孩子，他高兴你也跟他高兴。我们有时候大人就是撒气，自己不高兴，小孩子你们高兴我也要打你们，是不是？会的。所以你小孩子你们蹦什么跳什么，他多天真烂漫，他高兴的时候你也让他高兴。我们常常因为我忙我不高兴，小孩子你不要说他，你不要唱不要跳，就这样对人啊，真的是这样的，我也会这样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没有主的心，是吧？底下十六节我们大家看，十六节就是我们要彼此同心。怎么样叫彼此同心？这个必须要谦卑，必须要自己卑微，自己不卑微就跟人家不能同心。所以这节我想跟那个前面三节四节有一点相似，所以这里说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刚才是说不要把自己看得过于所当看的，这里说你不要志气高大。志气高大什么意思？觉得自己了不起，觉得自己比别人好，比别人强，这就是志气高大。你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你要谦卑下来。主耶稣就高，是上帝的儿子，他却是存心顺服啊，先是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卑微到底，卑微到底的人，你才能够扶救卑微的人，你才能够把那个卑微的人、卑贱的人从什么从地什么呀，最人生的最底层，才能够把人家拯救出来、拉上来。不然的话，许多人你根本你眼都不加他一眼，你怎么看得见这些人苦呢？看都看不见，就不能体察。所以自己要卑微，所以要彼此同心。所以不谦卑不会跟人家同心，这个我也是最近特别体会到的。如果你有一点骄傲，你就跟人家不能同心。所以我们要自卑，而且要非常卑微。你要扶住卑微的人，就是不但彼此同心，而且还要看到那些个特别软弱、卑微的人，就是人瞧不起的人，或者是特别软弱的人、年老的人，或者衰败的人、有病的人、卑微的人，那自己落在非常痛苦这个苦练当中，我们是不是能够想到别人？还是我今天舒服得很？要常想到别人，而不是人家提醒你，你才去做一下。是扶住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有聪明，罗伯安就不会扶救。罗伯安一做完身居高位，就自己了不起了，是不是？我的小拇指比我爸爸的腰还要粗，是不是？他用什么？他用鞭子打你们，我用蝎子的鞭来打你们。他有没有？他根本没有想到百姓这么苦。所罗门做完，那后来真是让百姓苦啊，因为他大兴土木嘛，建这个建那个，建了王宫又建造这个建造那个，是不是？所以罗伯安结果失败啊，失去了人呐、失去人性，国的分裂，是吧？所以我们首先我想效法主耶稣，他是自己卑微，他才能够做得到。在底下十七点，十七点是叫我们留心行善，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你要留心去做。众人以为美的事，就是好事善事的意思，是不是？众人以为美的，但是你要留心去做，就是你要小心。不是每一样都可以做都该做，你要留心是不是实实在在是这样。因为大家都以为对的不一定都对啊，众人以为美不是都对，是吧？但众人以为美的是你要留心去做，你留心哪些该做你就应该做，你不要你这么个别， 人家大家都做的应该做的事情，你偏偏不做，该做的就应该做，是不是？这是留心行善的意思，是吧？所以不要以恶报恶，这个不要以恶报恶就跟后面要连起来了啊，乃要什么以善胜恶，是不是？这总体的这一段就是我们要什么呀？要这个以善胜恶啊，不要以恶报恶，那你就要追求和睦，是吧？所以第十七节就是要留心的行善，赞美以为美的事情，大家都觉得很好很对的事情，也确实是很好，又合乎圣经，又对人有益处，又是个好的见证，那我们为什么不做呢？不做，那就是不做，那你就是也是不谦卑，是吧？也是跟着古怪，也就是自己骄傲，是吧？第十八节、十九节就是追求和睦，最后才是讲到爱仇敌。十八、十九，追求和睦，若是能行，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是吧？所以教会或者是个人都是这样，我们生活在这个不幸的环境里面，我们周围都是不幸的，你怎么样有见证？那你要尽力的追求和睦，是吧？不是这样自私，又是这样的顾及，不顾别人，那你就是没有追求和睦，那人家对你就是不高兴，你看你这样基督徒怎么这个样子，怎么这么自私，怎么只顾自己，是吧？所以无论在各个方面，我们都要想到别人。十九节，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我想在后面呢，刚才十八节应该说是十八节追求和睦，现在从十九节以后就告诉我们，我们要爱敌胜恶，别自己伸冤嘛，你爱仇敌嘛，因为他是我的仇敌，我自己去伸冤，你要听凭主怒。一方面说我们要信靠他，仰望他，不要用自己的办法去伸冤，去平反，去怎么叫人知道，怎么样去，你都不要，你听凭主怒，因为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仇，我必报应。所以大卫就是这样，大卫没有为自己伸冤，到了说神为他报应，是吧？神到了说就叫扫罗扑倒，扫罗的家也就衰败了。大卫没有自己伸一个指头，是吧？甚至两次，这个扫罗就在大卫的眼前送到他的大卫的手中一样了，大卫都没有自己伸手去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这就是我们的榜样，不要自己伸冤，听命主怒。那四美这么骂他，他就没有自己去，他可以啊，他随便他张一个口随便说一句话啊，他手下的人就能够把四美当时就给他治死，他没有，不为自己伸冤，听命主怒，是吧？所以这多么谦卑，多么信靠神，一切不为自己啊，不是靠自己，因为主必报应，就深信有这么一位伸冤者，就是神，神都看见，神都知道，是吧？那也就是说，你第一点就是我们不要为自己伸冤，下面你还要进一步爱仇敌，还进一步爱仇敌才行。我们是有冤，主为我们伸。大卫为什么不为自己伸冤？也是因为他爱仇敌。神练的大卫这十几年呢，在扫罗的手下，最后练的他能够爱敌，能够胜恶啊，能够以善来胜恶，能够以爱来报怨，以德来报怨，以爱来报恨，这个是不容易的呀。明明是你的仇敌，你能不能就面对面，你能不能爱他？一个不为自己伸冤，这已经够好的了吧？啊，主你伸冤，我不伸手，你还要真的爱他才行。下面怎么爱？就是二十节，二十节，这里所说的箴言二十五章也有啊。我们每个月读，我不是讲的吗？你仇敌，你的仇敌如果饿了，你就给他吃；渴了，你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那仇敌都会软化过来，他都会不是嘛？这个扫罗啊，当时激动的哇哇大哭啊，他会感动啊，感动的哭起来。所以说，我们要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这个炭火还是我们里面有主的爱，有主的这个爱火。如果你里面根本没有爱火，冷冰冰，绝对做不到。你饿那最好，你饿死才好呢，你渴死才好呢，是不是？他饿了就给他吃，他最需要的时候。渴了就给他喝，所以这些个就是求助给我们付之于我们的行动，是吧？讲了半天这一章圣经，就是我们要实在是操练敬虔，付之于行动，让我们有这一个啊献为活祭的一个实际，就是奉献的生活。最后一节，请大家一起念：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最后一节就告诉我们啊。第十七节说不要以恶报恶， 以恶报恶就是以眼还眼呢、啊。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因为你瞪我，我也瞪你，因为你跟我这么敌对，我就跟你敌对。不要以恶报恶，不要以为恶所胜，那你叫做为恶所胜。那要什么呢？反要以善来胜恶，那以善来胜恶。这个大卫实在是做到了，大卫也是个人呐、啊，大卫做到了，所以保罗也是如此。保罗对这些个苦害他的人，保罗也没有为自己去伸冤，以善来胜恶。保罗反正传福音给他们，保罗反正做见证，发布了今天啊，我希望你们在座的都能够怎么样，都能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锁链。你看保罗的心多么大，多么广，那包括这些告他的人，就包括君王、千夫长，所有的人，保罗都有这样的爱在里面，以善胜恶。他不是得一个机会就报仇，得一个机会就怎么发泄自己。所以求主把我们的恶给我们拿掉，让我们里面有善，有神的爱，有他的盼火，有他的那个火热的心放在我们里面。也就是这样的人，就是被主的爱充满，就是不但有爱弟兄的心，也有爱众人的心。那这就是主今天要我们去追求，实在去做，我们大家要操练啊，我们自己这样做也那个像保罗一样，以神的慈悲去劝勉别人。如果我们这样去做了，我们劝勉别人也就有分量，不然的话我们也不过是一个口头话。所以我们现在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哪方面做的不够，让我们极力去追求啊，让我们去操练，让我们肯对付自己。那关键的这一章主要的是第一节第二节，如果没有一个奉献的心智和奉献的一个决心，奉献的行动，那下面第三节以后你就不会有一个奉献的生活，是不是？从三节以后就告诉我们要有一个奉献的生活，我们怎么样叫侍奉神，就把自己献为活祭，完完全全把自己献上。所以活祭不再是我了，是主在我里面活着，把基督活出来啊！这里每一个要求也就都是基督的榜样，基督的形象，他的心，他的那个爱人，那一个恨罪啊，那一个宽容忍耐，那个舍己牺牲，那个关心啊，那个帮助别人的那个心，让我们都能够完完全全的活出来，让基督在我们身上能够显大，生啊，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能够在别人身上发动。那这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献为活祭的一个目的，一个目的就是活出，也就是神的旨意叫我们活出基督来。神的旨意就是让我们能够得人，如果我们这样活，也就是能够得人，能够救人，是许多困苦的可怜的人，贫穷的人，没有福音的人，缺少的人，饥饿的人，赤身的人，没有衣服穿的人，让他们都因着我们缘故能够蒙恩，神的客旅因着我们缘故得到很好的接待啊！所以这一切都需要我们今天靠着主的恩典
才能行出来。